好，感谢主哈。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谢谢你施恩怜悯看顾与我们同在。主，每一次每一个主日，每一个安息日，每一个重新得力的日子，你总是信实的与我们同在。就像我们每一次回到家，那慈爱的天父，慈爱的双亲，总是用最温暖的怀抱来迎接在外面流浪的孩子，在外面辛苦奔波的孩子，可以有一个温暖的家，可以好好的吃上一顿饭，可以好好的睡上一个觉，可以重新再得力。主耶稣，谢谢你，你是让我们的身心灵能够完全被接纳，而且被更新啊，被供应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实而又慈爱、体贴而又周全的神，谢谢你让我们来到神的家，让我们的心受到感动。主，我们也感谢你啊，今天也欢迎这些新朋友，有的是来参与聚会，有的是来寻求真理，有的人是带着重担啊，或者是带着负担啊，带着使命，带着意向来的。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情来到神的家，主，你是我们众人的天父，你要对每一个人的心说话。主，你晓得我们的软弱，你晓得我们的需要，你也晓得我们的感动，你也晓得我们的负担，你要按照每一个人的情况带领我们。我们也为着用视频来跟我们一同聚会的这些主内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也求神恩待祝福透过各样的管道，透过诸般的智慧，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但愿我们不受到距离的影响，没有什么空间的阻隔，让我们与神的心相会，让我们与神面对面，让我们的心贴近神的胸怀，让我们可以听到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也让我们看见神的眼光，让我们也有神的眼光来看见神所要给我们看见的意象。谢谢主，求你就带领我们的脚步往前行。谢谢主，谢谢你，这样子的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哈。我们先一起翻开圣经罗马书8:28。这一节的经文呢，我们非常的熟悉，但是圣经很奇妙，圣经是活的，是活的，它会动，它有生命，它有生命力。诗歌跟圣经，它们里面有永恒的特质。流行歌就是说它会流行，但是有个特性，就是说它也会退流行。但是圣经呢，不是流行，它是经典，它是万古磐石，它是永不改变的根基。所以呢，很奇妙的是，那问题有人还会再问，流行的东西之所以会退流行，就是说小时候看过了，第一次很好看，再看就操身体啊，这不好看了嘛。那流行歌刚唱很好听，再唱，流行歌也会退掉啊，它的那个感动力啊。但是呢，为什么神的话不会呢？为什么唱神的歌不会呢？因为它是活的，对呀，很奇妙。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年轻的时候读圣经是非常的理性，因为涉世未深嘛，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以来应对照，只能用单纯的年轻人的那种热情来体会神的话语。但是呢，等到开始成家立业，遇到许多人世间的很复杂的很多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开始感受到圣经的话语，这个时候再拿出来对应的时候，你会开始发现真的是每一步都很到位。 当你到退休年老的时候，回顾你的一生，想到这一生还有永生的时候，你再来看圣经，你发现圣经不是拿你拿来到商场啊，或者是在战场上面的一个策略而已，跟智慧或者是应对的办法，它甚至是你终老的时候最大的安慰，最大的盼望。在众人他都没有办法再给你什么的时候，但是你从圣经里面你看到了神用永远不改变的爱来爱你，而且为你有所预备，为你的永远有所预备啊！所以你会发现圣经同样一本圣经，它可以伴随你一生之久，一生之久啊！因为你长什么样它会跟着你长，就好像你家的门口有一棵树啊，十年前是一个样，但十年后你变了，那棵树也变了啊。再过十年你也变了，它也变了，但是呢，它会越来越大啊，它越来越大，它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富。我们看神的话就是这样子啊，你生命的经历越丰富，你跟神的时间越久的话，你会看到它越彰显出它里面的无限的内涵。无限的内涵，感谢主啊！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今天的题目就是神所创造的一个万事互相效力的世界。神所创造的一个万事互相效力的世界。我们从最根本开始来想，第一个，本来没有宇宙世界，在创世纪的第一章讲到，起初空虚混沌，在空虚混沌更早之前，连空虚混沌都没有，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神他说他是自有拥有的存在，而且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讲到，神他是灵，他是个灵啊，所以最起初神是以灵体的方式存在，所以有一个世界叫做灵界，灵界啊，所以在灵界里面的神，他创造了物质界的。我们现在所存在的世界，所以呢，这个存在的物质界的宇宙世界的创造者就是耶和华独一的真神。然后呢，他创造这个世界呢，他又启示给这个世界，他告诉这个世界我是谁，他向他创造的世界来介绍他自己。在约翰一书里面很清楚的讲到，神说我就是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呢，这一位创造物质世界的宇宙的这一位灵界里面的那一位神，独一的真神，他的里面有一个很浓很浓的成分，叫做爱。所以为什么今天全人类，你去看所有的歌曲里面，98%、99%以上，全部都在歌颂一件事情，就是爱。人的一生从生下来到你离开这个世界，如果把爱拿掉，这个人是活不下去的，真的。小孩子是需要有人照顾，需要有人爱他。你不要以为他不知道哦，你不要以为他不懂哦，你爱他不爱他，他的身体身心灵的反应他会反应出来。所以甚至有人做实验，故意有一些小孩，就是给他喂他吃，给他很好的环境，但是呢，就是不跟他讲话，不去拥抱他，结果这样子的小孩，后来几乎死掉了，几乎夭折。所以需要的并不是物质的需要，他需要的是在他的生命里面，他需要有人爱他。这个爱里面会有一种关注，爱里面会有一种生命力。 这个生命力是会影响的，会有正面的影响力，很奇妙。一样的一个小孩子，两个人，两个完全素质一样的人，一个是用爱去浇灌他，这个小孩子就会长得很健康。如果你给他所有一切的需要，只是没有爱，你会发现他就长不起来，他就长不好，就很奇怪，他就里面会有很多的破口，他的身心灵不健康，他的内分泌不健康，他的发育不健康。所以爱是这样，从一个生命体到另外一个生命体，它会流露出去的。生命要影响生命，爱是一个桥梁。神要创造这个世界，它是用爱来创造的。好，然后呢，所以呢，我们被这个被神就是爱，他用爱的本质来创造这个世界。所以呢，被造的这个世界里面的所有的物质，还有所有的这个生命体在这里面的，每一个事物都有爱的成分在里面。我们要认知我们所在的世界啊。有一个很有名的歌剧叫什么？悲惨世界。那个悲惨世界里面的那个女主角真的是很悲惨啊，很悲惨，好像这个世界样样对她来说都是不幸的。但是你要知道，这是因为环境啊没有善待她，但是即使没有善待她，她也活在一个是爱的根基所创造的基础上。只是今天这个爱的根基有点扭曲，这个爱的根基受到一些魔鬼撒旦或者是反对神的恶势力黑暗的权势在考验当中，在折磨当中，似乎是要冲散所有爱的这个系统。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有机会了解这些事，神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更新。更新不是说你更新就你说更新就更新，更新里面是有原因的，更新里面是有道理的，更新里面是有逻辑，它是有一定的法则的，有一个律在那里面，你要合乎那个律，自然而然你会翻转过来，会更新。好，那我们来看，所以呢，神所创造的生物万物，所有的这一切，它彼此之间是有爱的关系，爱的关系还有爱的本质怎么呈现呢？也就是说，所有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生物跟动物啊，就是活着，你要贡献自己，贡献自己。你活着的目的不是去抓别人，不是去牺牲别人来满足自己，而是你活着，你活出来的时候，你一旦活出来，这个出来的地方所出去的都是别人的好处，都是会贡献别人的。昨天有人 po 了一个文章，我觉得不错，好像是教皇写的还是教宗，我的想法跟他一样，就是说一棵果树它结出丰硕的果子，它自己会吃水果吗？不会啊，它的果子是要给人吃的啊，所以它活出来就是给出去，活出来就是给出去。所以呢，爱的关系就是说每一个东西它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像人啊，人很喜欢到森林去啊。前一阵子长青团就在讨论啊，我们如果外出到哪里去啊，大家就说要有树啊，因为很热啊，要阴凉啊，然后到树林里面去又可以感觉到啊什么啊芬多精啊，对，那树会释放一种很好的，你到树林里面没有污染，你可以大口呼吸，可以享受那个新鲜的空气，你感觉的身心舒畅啊！而且呢，你看到树在阳光曝晒之下，人在阳光曝晒之下很痛苦，但是树在阳光曝晒之下，它很高兴。为什么？它叶子行光合作用之后啊，它会释放出氧气。氧气，人类如果到那个氧气充足的地方，就不会胸闷啊，就不会头晕。一大口呼吸以后觉得哇好舒服，氧气就是一种动力耶，神把动力放在空气中，你的身体要行任何的细胞的作用都需要有氧化的作用，都需要有氧，氧才能够把它激化，所以人只要窒息 三分半就死掉了。为什么？你没有吸收到空气中存在的动力来跟你的里面起作用的时候，你这个里面就停摆了，停摆。所以氧气很重要。那氧气也就是神放在宇宙当中、空气当中无所不在的供应站，供应站。你到哪里，你的鼻孔都好像都可以接通，都可以吸收到。所以这个就是看不见的爱，但是持续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所以你到森林里面，你看到那些树，你会很高兴。为什么？因为好像它的存在是可以满足我。不过事实上，你知道吗？那些树哈，它看到动物来了，它也很高兴哎。你看它，它也看你。为什么？它看到动物来的时候，哇，动物赶快来！为什么？动物呼吸的时候要把二氧化碳吐出来。我们的废物是二氧化碳，但对树来说，那就是它的氧气，那就是它的养分。树需要二氧化碳，它要呼吸，所以我们吐出去的废气等于是它的氧气。那它吐出来的废气是我们的氧气啊。那你看，那这什么关系啊？这不是自私的关系耶，这是爱的关系。人跟植物就有这个关系。有的时候我常常看到我窗外的那棵树，我就觉得说，它是不是也在窗外常常看着窗外的窗内的我？我欣赏它，它也很欣赏我，因为我觉得它供应我氧气，我很爱它。它也觉得我供应二氧化碳给它，它也很爱我。所以事实上啊，每一个存在都是爱的关系。然后呢，更妙的是，如果神创造这个世界是爱，他这个世界是用爱所创造的，所有的东西，注意，我们再回到这一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互相效力什么意思？就是互相贡献，互相给予，互相祝福，互相分享，然后互相影响，而且那个影响是好的影响。所以万事都互相好的影响，这就是神创造的世界。然后呢，神本身他说神就是爱，所以神向我们付出的是爱。然后呢，他也创造我们本来是应该要互相效力，然后互相效力，人又是唯一懂得回向神的人，可以来爱神。所以神爱你，他给我们的第一个诫命，耶稣说，人如果要成为一个人，真正神眼中看为合格的人的第一个要件，就是你要懂得爱神，你要爱神，而且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全心全力的来爱神。因为神这么爱你，你要懂得爱他。所以呢，你爱神，你爱神，神一定会让你最后在他爱你，你爱他。所以呢，他的爱是要给你好的影响力，你对他的爱要给神好的影响力。那个就是什么？我们人可以，神赏赐给我们，我们不能赏赐给他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献上一点点成为一种感恩，我们可以摆上一点点成为见证，我们可以来敬拜他成为荣耀，我们可以分享他，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够跟神产生良性的循环跟互动。所以当你愿意这样子去爱神的时候，最后神一定要叫你得好处。而且呢，神要你得好处，他是拣选你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他拣选你，他特别恩宠你，他特别爱你，所以他让你认识他，所以他召你来，并不是召你来控制你，并不是召你来奴役你，或是召你来吃苦啊，或召你来受罪啊，不是。神召你来就是说，来享受爱，来领受恩典，来建立一个我所建立的世界里面合神心意的方式，在这样子的方式里面去生活啊。所以呢，所谓的幸福其实并不难。幸福的人，在幸福的人的心中只有两件事情被确立。第一个，幸福的人感觉被爱，神爱我，我的先生爱我， 我的妻子爱我，我的孩子爱我，我的朋友爱我，我的弟兄姐妹，我的同工，我的牧师，他们爱我，他们爱我。所以感觉到被爱，好好，好棒。第二个，他愿意去爱人，愿意去爱人。所以你感觉被爱的时候，你会感恩哦，你会感谢那些爱你的人，对不对？但是当你充满了爱，你也去爱你所能爱的对象的时候，你可能是别人的妻子，你可能是别人的老公，你可能是别人的兄弟，别人的朋友，别人的长官，你可能是别人的小组长，别人的同伴。当你也愿意去这样子反馈的时候，当你去爱别人的时候，被你所爱的这些人，他们也对你充满了感恩。所以一个人呢，他从上面下来爱到他的身上，他充满感恩，然后从他下去，他充满了爱给别人，别人也对他充满感恩。所以呢，是爱的一个连环连续骨牌，也是一个感恩的连续骨牌。一个活在爱跟感恩当中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一个最不幸的人是什么？最不幸的人就是被追债的人，被讨债的人。你得罪神，你感觉神要审判你，就像亚当夏娃一犯错他躲起来，为什么？他怕神看见，躲起来，他不敢面对神。所以呢，神出现在那里，他就要躲到哪里去啊？他躲到哪里去？躲来躲去。有的人为了躲债，躲到不让任何人知道他的所在，他没有办法光明正大。所以这是一种痛苦，好像被人勒着脖子，他这样子被锁在，然后呢，他心里又充满了怨恨，充满了不平，他开始感觉别人都欠他的，政府欠他的，老师欠他的，父母亲欠他的，兄弟姐妹都欠他的，教会都亏欠他了，牧师也亏欠他，弟兄姐妹大家都亏欠他，所以他好像到处在锁债。你想想看哦，一个到处向人家锁债的人，会不会有人缘？看到他大家都想跑了，是吗？他自己也想跑，但是人家看到他也想跑，所以这样子的人是一个被孤立的人，完全被孤立的，他没有幸福，他感觉到很不幸，他的不幸那真的是悲惨世界。他的悲惨世界里面是他跟这个世界脱节了，因为神创造这个世界是爱，你唯有降服顺服在神的里面，重新回归到爱的系统里面，你才能够享受到幸福。如果你在爱的系统里面，你是反向操作，我们说顺天者昌，逆天者怎么样，你会活不下去，你会觉得在这个系统里面卡卡的啊，卡卡的。所以呢，从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啊，所有神的创造都显明了，显明了一环扣一环的这种爱的系统。那我就顺便来讲一下进化论。我们的小孩都在读进化论，事实上现在也发现进化论只是一种理论，它不是真理。进化论里面，这是因为人很想用我可以理解的方式来推理，但是人所能推理的，神的奇妙、神的伟大、神的创造，它好像是不在你能推理的范围之内，所以你推不出，科学推不出神学的道理、神学的真理，所以科学只能从神学退出来，退到人的理性里面，自己去想自己能够理解的那个合理的逻辑。但是那个合理的逻辑事实上跟现存在宇宙当中从神创造的那个真理是不一定和吻合的。所以进化论的一个理论就是说物竞天择，物竞天择就是说每一个物都在跟周遭的环境竞争，然后优胜劣败，好的就留下来了，差一点的就把它淘汰掉，所以好的可以保存，坏的呢就变种，所以劣种的全部都消失，现在留下来是好的，那好的还要再更好，所以不够好的还要被淘汰，还要被淘汰。所以在进化论的理论里面呢，它里面没有讲到爱，它讲到的是自私，讲到的是自我， 讲到是为了满足我的生存，我要跟环境，我要跟周遭的物种，跟同类跟异种来产生很强烈的竞争，竞争。所以共产主义在推行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共产主义也是很吻合科学，所以呢，毛泽东说我们要斗争，斗争啊，与天斗，其乐融融；与人斗，与世界，其乐融融。所以呢，他说要斗争，把那些有钱有势的、有阶级的人全部通通斗倒了，把他全部拉平，拉平以后大家都公平，所有的生产通通归到国家共有，共有由国家来分配，每一个人得到的都一样多，这个叫做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里面有两个问题，就是说人没有这份爱，人还是有私心，所以你实行共产主义之后，很多人他会觉得说，我这么努力，我当到医生，我拿的还是这种薪水，那个人完全不努力，他在偷鸡摸狗，他摸鱼，他拿的完全跟我一样，那我白努力，白努力。所以想来想去，算了，要穷大家一起穷，要懒大家一起懒。那如果活不下去呢？那要死大家一起死，算了，大锅饭就吃吧。没有一个人愿意多付出一点点努力。然后呢，还有所谓的完全公平，全部国有化，这是国家得有人管啊。那这些干部、这些官员就变成绝对的特权，因为全部都交给他，由他管的时候，他会绝对公平吗？他会把自己放在这个公平的层里吗？没有，公平是我告诉你们公平，但是对我自己不公平，那个不公平是太不公平了，不公平到你很难想象，民高民脂，一直往自己兜里放，一直往兜里放。所以呢，进化论他这个有一个很严重的错误的对世界的认知，他用斗争的关系，用自私自利，用优胜劣败，用淘汰别人来生存自己。但是你知道，在进化论的理论之下，那个最能够生存最好的人，他就是能够淘汰最多人的人，他能够破坏掉其他人，把别人淘汰，让自己活下来。但是你知道，照我刚刚讲的那个神是爱的一个互助的循环的完美的，每一个细胞都有功能的，每一个存在都有作用的那样子的系统里面，你把这样子的理论放进去，你来想一想啊。事实上，在进化论里面讲到的最能够生存下来的那一个人，他也就是破坏力最大的那一个人。当他自己活下来了，把周遭的环境都破坏掉了，请问你，那他还能活下去吗？他自己也活不了，所以像进化论的这个理论，它只有在一种细胞上面说得通，就是癌细胞。癌细胞它的生存能力很强，它有办法把它周遭其他的细胞都能打倒，然后它自己一直扩散，让这个癌细胞从一点点扩散到全身都是。然后当它自认为说，哇，我已经优胜了，你们那些都抗争的力量不比我大的话，我全部通通把你打倒了，我全部通通占有了，我占有了这个身体整个系统。请问你，一个人如果癌细胞扩散到全身都是癌细胞之后怎么样？他会死掉啊，因为会让他活着是有正常的细胞，但是他把正常的细胞都打死，最后他充满了这个人的身体，他自认为他在进化，你知道吗？当他的进化把这个系统通通崩溃了以后，这个人倒下去了以后，那些癌细胞也就全部死光了，他也活不下去了。所以进化论并不是万事互相效力，他是错的，他是错的。所以事实上，很多国家现在已经渐渐的回归强调创造论，而不是讲进化论。进化论是很多理论当中的一种可能性，但是它不是绝对的真理，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认知。好，我们来看爱神的部分，我们今天来分几个部分来看。刚刚讲到爱神可以得益处，爱神的部分， 在神所创造的环境中，爱神的人与神互动，最后必定要蒙神的爱而得益处。而这一个联动关系，或者是它当中的那个逻辑，有的时候你不一定可以了解，因为神他有很奇妙的一种设计跟安排。有的时候呢，在传道书里面讲到，人要得胜，不是在乎他的恩赐、才干、资源、能力，而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所谓的那个机会，也就是说，神在做一些事情，他有太早也不对，太晚也不对，刚刚好，刚刚好，就刚刚好的那个时机点到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会成。不早不晚，刚刚好，太早也不行，太晚也不行。谁能够掌握那个时机？只有神啊，只有神。所以呢，这里讲到，只要你愿意相信刚刚我所讲的，神是让万事互相效力的，他让他的世界是充满爱，在爱里面的系统，你只要愿意爱他，最后他会让你得着从神而来的好处跟祝福。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哈，我之前都住在美国，在美国住了大概25年，那那个时候偶尔会回台湾，那有的时候回到台湾会接一些服事，有些教会啊，他会邀请我住台南，有的时候到台北啊，有的时候到台东，到哪里去讲道。然后有一次啊，我去讲完道以后，那一天我没有想到，正好碰上中秋节，中秋节大家要返乡，结果我只有想到去，没有想到回来的时候会碰上很吃紧的时候。但是那一天我的服事完了以后，我非常的疲累，拖着皮箱，然后呢在台北市啊，在那个购票大厅啊，要坐那个客运车，然后呢一进到那个大厅，看到哇，都是人啊，然后我就要买一张从台北到台南的车票。所以当我在往那个看，哦，从买台南的车票在那个窗口的时候，我就往那个窗口走的时候，然后拖着我的行李箱很疲惫的往那里走，正要走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旁边有两个人跟我有相同的目标啊，相同的目标都要向那个窗口去，一边是一个老的先生啊，那一边呢是一个很年轻很摩登的穿着高跟鞋很时髦的一个小姐，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这样一次排开向着那个窗口走。结果你知道一种本能，大家会抢先，对不对？抢先，因为为什么？因为都怕落后嘛，因为怕买不到票嘛。所以呢，这三个人在走，好像赛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但是呢，后来那个小姐就马上加紧脚步啊，咚咚咚咚咚一直往前冲啊。然后我看她往前冲，然后那个老先生呢走得很慢，那我实在是不忍心哦，又去在老先生前面去拦他的路，所以我就说好吧，小姐你往先走。然后那个老先生在这里，我就排到最后了，我就排到最后。那我们三个人到最后到窗口的时候。就定位啊，就是这样子啊。那个年轻小姐、老先生，最后才是我。然后呢，我就往旁边一看，哇，天哪！要回台南的车的那一个入口处，排了一大长串的人啊。然后那一大串长串的人排在一个位置，叫做候补。哇，我说候补，就是每一班车都挤得满满的，万一有一个两个不能上。才候补才递上去一两个，那连候补都这么一长串，那我可能要在车站通宵罚站了。我看，对，那我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在等待买票的过程中，我的心里就是告诉主说：“主啊，你晓得你的仆人很有限，我已经尽上我所有的。”求你恩待，求你怜悯我，就这样。好，这个小姐买了票，她就拿着票，候补票到很长很长的候补的那个队伍的最后面去。 然后呢，老先生也去办理好了他要做的事情，之后再来换我。那换我去的时候，那个售票员就说：“先生，你要去哪里？”我说：“到台南。”然后他就说：“这里正好有一张往台南的票，你要不要？”我说：“好啊。”多久？他说：“现在那个车快进站了，就是这一班车。”我说：“怎么可能？”他说：“因为你前面那个老先生是来退票的。”所以他正好一退，我正好上去，我就拿到那一张票。结果我拿到那一张票，我吓一跳，我竟然可以不用候补欸。我就直接那个车进站了，我就拿着那个票，我就走过长长的人群人龙，然后我就直接上车。结果那个小姐很不甘心的看那个刚刚排过队，我们怎么走过我旁边，怎么上车？哎，这个搞错了。他不知道，他争先恐后失掉了一个最好的机会。谁知道呢？我只能说，当你爱主的时候，当我坐在那个车上的时候，我看到下面那么多的人还在排队，万头转的。当我可以舒舒服服的坐在那个很好的位置的时候，我的眼泪掉下来。我说：“主啊，真的，你用说不出来的一种方式来告诉我，爱你是值得的，因为你比我更晓得我的需要。我只有想到你的需要，但是我的需要你完全负责。”所以有时候我说，来得早还不如来得巧，来得好。太早也不行，太晚也不行，但是谁知道？神知道，对不对？神知道。所以万事他会互相效力，但是他效力的时候，他会保留一个空隙，那个空隙是要给谁？就是给那个真心爱主，只有爱主，不想别的，神就会爱他，真的。所以虽然这个例子已经过了好久了，但是后来当时的这一种心情一直在我的内心里面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记。在我的人生当中，我后来发现这里面真的是有很奇妙的奥妙的道理在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宁可不跟人争，我宁可退，我宁可让。如果大家要坐椅子，我总是最后一个坐下的，因为我希望大家都有位置。如果没有位置，我宁可站，但大家都坐好了还有一个位置，我就坐那个位置。如果有东西出来，我宁可大家都先吃，都吃饱了我还有剩下我可以吃，但我不会去抢说我是牧师，我是家长，我是谁，我宁可最后一个吃。但是神往往都是留下最好的给我，或者是预留一个我想都想不到的最好的给我。所以有的时候你就是为了爱主的缘故，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心里会笑，人家说你吃亏了，你完蛋了啊，大家都比你聪明，你好笨啊，我的心里还在笑，你们都不知道，因为还有一个掌管万有一切的神，他有一个最好的安排要留给我。我不需要这些人的小聪明，我不需要去那边尔虞我诈，完全不需要，因为圣经讲不需要那样。他说万事是互相效力的，但是只有一个结果，只要你单纯的爱主，神掌管万有一切，他一定会照顾你，他一定会。而且他呼召你来不是叫你为他受苦受难，他要给你极大的恩典跟荣耀，还有奇妙的祝福。所以呢，我们来看啊，第一个爱神的部分。第二个呢，就是那圣经里面讲到，那如果你不爱神呢，有的人是恨恶神的呢。奇怪，人为什么要恨恶神？有的时候我也在想不通啊。父母亲如果对孩子很好，这孩子应该很孝顺，但是为什么大逆不道？为什么宠而不孝？可能太理所当然了，或者是交到坏朋友啊，欺骗他。哎呀，不要跟父母亲了，不要跟家里了，那老掉牙了，很可笑，来跟我们一起混，比较新潮，比较时髦。所以人有的时候违反常理的，甚至去恨神，恨恶神。圣经里面有讲，约翰福音15章18节到19节，这边讲耶稣说，世人如果恨你们，你们要知道他们恨你已经先恨我了。你们若属这个世界，世界爱属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不属世界，是我从世界中招你们出来，我拣选了你们，世界恨你们，所以我越爱你们，世界也会跟我拉扯啊。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啊。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恨恶耶稣的也恨恶天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哇，所以呢，你看啊，这个世界本来是爱的世界。在美国的一个迪士尼乐园啊，迪士尼有很多人去，很多人去，它比较合适我们这种不是很年轻的那种人去。太年轻的他们喜欢去那种哇云霄飞车啊，又高又大啊，要体验那种生死的那种死亡的边缘。那迪士尼乐园有一些东西它并没有这么刺激，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去到那边，每一个人都会去一个小小世界啊。他有一首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小小的，但是是一个爱的，是一个快乐的，是一个甜蜜的，是一个幸福的，这是一个小小的世界，这是一个让我们的心里在这里可以充满了美好良善的那种和平祥和的一个世界。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虽然这个并不是很刺激，但是它却满足我们内心最深最深从神起初造我们的时候应该有的那一种对内心对世界的期待。所以因为魔鬼撒旦背叛神之后，他欺骗人，他诱拐人，然后他开始搅乱，要破坏这个世界。所以呢，爱属魔鬼所掌权的今世界，就会恨恶神，也恨恶属神爱神的人啊。在经文里面有讲到，甚至要逼迫主，也逼迫这些人。所以当扫罗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说，你在逼迫我，就是你所逼迫的主耶稣。所以逼迫基督徒也会逼迫神啊，逼迫神。这些呢，第一个恨恶神的人，他被定罪了啊。所以耶稣这边讲到，他们的罪已经是被定了啊，无可推诿。历代志下第19章第二节，这边讲到恨恶神的人会怎么样呢？先知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啊。当时约沙法他去跟一个敌对神的人交朋友，两个人一起去打仗。所以呢，那个先知来警告约沙法说，你明明是属神的，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去爱那个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要临到你。所以爱神人会得益处，但是恨恶神人是被定罪的。然后我们是爱神，但是我们又去爱那些恨恶神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当中游离，我们又要爱神，又要爱那个恨恶神的人，然后恨恶神的人跟神彼此的矛盾跟冲突，我们两个都放不开，两个都放不开，到最后两个人分开的时候，我们就像脚踏两条船，我们就会掉下去啊。所以这里讲到，你如果要坚持抓住他，而不能够专心的来爱主，神的愤怒也会临到你。本来是要临到他，他被定罪，而你跟他的罪有份的时候，那个罪也会到你的身上来。所以现在还没有定罪，但是神已经开始不高兴了。接下来等到定罪的时候，你要与恶人同罪啊，同罪。第三个，在箴言八章三十六节，这边讲到啊，箴言八章三，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所以呢，当一个人在世界，你脱离了神就是爱的这个爱的系统啊，你恨恶神，也就恨恶爱，你也反对这个爱的系统的时候，你会被定罪。第二个，如果你是属神的，但是你却跟他连结勾结啊，神的会好像会扫掉台风，不会啊，本来你不在那里， 但是你就是人家在台风，你就是去那个地方啊，那个台语说什么假包化邪或怎么，你就管闲事，你就扫被扫到啊。最后呢，最严重了，就是恨恶神的系统，恨恶神，最后进入死亡跟灭亡，会进到死亡跟灭亡。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那讲到要爱神，不要恨神，然后再来讲到第二个诫命，要爱人。好，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我们看一下啊，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这边讲到说哈，我赐给，这是耶稣讲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边在讲一件事情，耶稣，我们要再回归，耶稣他说神创造的世界是一个万事互相效力的世界，他应该是要彼此对别人有祝福有贡献，在分享的时候对别人有好的影响。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耶稣说你们应该要彼此相爱。虽然这个世界被魔鬼撒旦搅乱了以后已经不再彼此相爱，但是神要被招来的人，你要回转像神的样式，而且预备要进神的国度，要恢复起初神创造的原意。所以耶稣说这样的人一定要听进去这一句话，一定要守这个命令，你们要恢复彼此相爱的关系，因为它是跟我的原设计是一致的，是一致的。所以呢，彼此相爱在万事效力当中，彼此相爱有一个很奇妙的关系就产生了。你注意听哦，这一段可能会打破你原来的很多想法。他这边讲到耶稣说要彼此相爱，而且呢怎么开始，从我怎么爱你，你们也要怎么样去彼此对待相爱。好，所以有的时候夫妻如果吵架都是觉得对方错自己对，但是真正好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好的一个解决办法不是你去偏袒这个对或那个错，我那个对这个错，这些都没有用啊。因为不管谁对谁错，两个关系搞不好两个都错啊，关系要怎么好，很简单，就是两个都认错，两个都认错的时候关系才会好啊。因为一旦有一个对一个错，就会有输赢，有输赢就不对等，不对等的时候就很难彼此好像跷跷板很平等的这样子持续不断的摆荡。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如果说在怎么样让两个人都会感觉自己有亏欠的，就是说你不要男的跟女的比，也不要女的跟男的比，这个男女大战这是永远打不完的，男的也跟神比，女的也来跟神比，那就不一样的啊。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耶稣怎么样爱我，然后以男的来说，那我就用这样子的爱来爱我的妻子。然后呢以女的来说，是教会应该怎么样去顺服基督，我也应该这样子来顺服我的先生。所以两个都来跟神比的时候，发现哎呀，神为了爱教会是舍己，那我为我的妻子还不舍己，而且还蛮自私的，还大吼大叫，还跟他计较东计较西，有时候想一想还是跟神不能比，我错了，还有很大的空间。这个妻子想教会要顺服基督是完全的顺服，顺服救主，我对我的先生有的时候还是有不满的地方，就瞧不起他的地方，不尊重他的地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给自己找了很多不顺服的理由，以至于两个人才会产生很多的冲突。要解决这个冲突， 圣经里面讲到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但是标准在哪里？标准是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用那样的爱再去爱别人，再转一手再去爱别人，因为应该是一致的。我是用爱来创造世界，我照你们的原来像我，是要呈现我的本质，是可以的，只是现在扭曲了，但是要回来。所以学习爱的第一个原动力就是爱的本质，也是爱的创造者，来彼此相爱，然后回归，让这个系统可以正常的运作，这样就会对，这样就会顺，奇妙的事情就会产生。很多人有一种遗憾，那个遗憾是什么？等不到爱。很多人都在等，我这一辈子都在等一个真心爱我的人，等不到那个爱，很遗憾。到底爱我的人在哪里？最爱我的人在哪里？真爱在哪里？一直等，等到快要死掉了，还等不到，抱憾而死。我不在等啊，很多人等不到人来爱啊。那你知道这个人的问题出在哪里？等不到人来爱的问题出在哪里？是因为他太不可爱啊？不是。问题就出在啊，你为什么要等啊？你为什么要等？与其等人家来爱你，但是问题是真的有一个人来爱你，那个人可能不一定你喜欢，对不对？好不容易等等等等了老半天，又等到几个北京宴哎，干什么？对不对？那与其你去等，你不如你站起来，你去选吧。你去选，跟你被人家选哪个好？你去选比较好嘛，对不对？你选，你还可以选你喜欢的。你在那边等等等等到人家选上你，还是一个你不喜欢的人选到你，那你怎么办？你还是凉拌啊，是吧？所以一个人一直等不到爱，最大的问题是你就不愿意采取主动。你要先去爱人，你要先去爱人，才会有真爱，你懂吗？你要先去付出爱，才会有真爱，那个比例高得很啊！你付出的时候，你可以看，你可以选，你可以爱的对象很多，在你这么多爱的人当中，神会再差遣一些人也真心的来爱你。你要相信，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呢，与其等人来选你来爱你，还不如自己去选你所要爱的人，而且神拣选你。神拣选你，他先拣选你，他来爱你了，有没有？神有没有等到你拣选他，他才爱你？没有，神是你还不认识他，他先拣选你，然后他就选了你，他就爱了你，他爱了你，然后他慢慢教育你，教育你，让你改变，最后你懂得去爱他。所以神很聪明诶，他先采取主动诶，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为什么？他采取主动。我要等到你们人类来爱我，我等到什么时候？神如果有胡须，恐怕这个胡须也要很长很长。神要在那边等，等我的那些我所创造的儿女，他们良心发现来爱我。父母亲啊，你要等到儿女良心发现来爱你，恐怕他们会很没有良心了。你与其那样，你还不如用爱来教育他们，来示范，来感化，来提醒他们。神就是先用爱来拣选你，让你啊，怎么会有这么奇妙的事，这奇异的恩典。后来哇，一直哭一直哭，很流眼泪，好感动。最后神啊，我要爱爱你，我要爱你，我在这里。今天早上我们不是一直唱吗？在这里，在这里来爱你。为什么？在我们什么都不懂之前，是他先选了你，他采取主动，他采取主动，世界才会改变。神不采取主动，世界永远都是被动了，被动就不会改变。所以呢，那些在等爱的人，现在就站起来，开始去爱你周围的每一个人，尽你所能的，用你所能活的气息，用你所能的资源，用你所能的好的态度，用你所有的恩赐，你试着去贡献其他人，去服务其他人，去爱其他人。只要你愿意这样付出，神会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你预备人的爱你，而且那个爱超过你所求所想。
真的，真的。所以呢，耶稣说彼此相爱，你有没有发现，彼跟此，彼跟此是什么意思？彼就是你嘛，此就是我嘛。我们一直都是在想，爱就是要有来才有去，对不对？有来彼会过来，此才愿意过去，对不对？要有来有往，但是你能不能改成先有往再有来也可以嘛，对不对？既然是彼此，对不对？你要一直等到有来才要有往，那等到什么时候啊？还不如我先往再等他来，对不对？对啊，所以呢，爱的关系你要采取主动，彼此的关系你不一定要等到永远的被动，你要永远当那个人家来了你才开始，你就采取主动，不管是彼开始或此开始，采取主动的人更有优势，更能够得到爱，更能够享受爱。三个礼拜前，大概一个月前吧，一个礼拜前，有一个我在美国认识的一个神学院的同学，他来到我们当中，坐在这里跟我一起聚会。后来我看到他很高兴啊，恩慈恩慈，让他自我介绍，我是苏牧师，因为我后来也安利了苏牧师。他来了第一次，接下来隔一个礼拜他就很热心地说，高牧师礼拜二有没有空？我说什么事？他说我想要邀你来探访我弟弟，他需要人跟他传福音，还有呢，探访我弟弟之后还有我们那个社区里面，我认识这个我认识那个我认识这个，我帮你安排好不好，我们去探访他们好不好？我说哦，我心里就，但是我很忙呢，外面又很热呢，有的时候还下大雨呢，啊，你那边住得很远呢，但是我想想，看到他很热心，他很热心，我心里想，好，传福音是我的天职，是我的本分，不管这天涯海角都在去了，就在附近而已，骑着摩托车，三四十分钟应该也可以，没问题，好，就把时间预留下来，第一个礼拜看了他弟弟。然后呢又看了他的一个邻居，第二他说啊，时间不够了，那我们下个礼拜再约好不好？我说哦，还有下个礼拜哦，好吧，那下个礼拜真的他哦，礼拜二礼拜天就开始跟我赖，礼拜一就跟我赖哦，然后就跟我很详细的说几点到几点看完这个，几点到几点看完这个，才几点哦，我说哦哇，然后后来我们就约好了以后，我礼拜二快要下班的那个时候，四点多就出去看完这个，再看完那个，再看完那个，祷告，谈谈，然后呢辅导一下，然后祝福就回来。第三个礼拜又排了一次，然后呢我就看到他哇，一直带着我啊，还有刷卡，因为那个很好的公寓里面不是随便人可以进去，还要打电话联络，然后他下来开门，我们再进去哦，然后。哇，我说这个要我自己来，我真的没办法。整个社区1000多户，前前后后，所以他就带着我。到第四个礼拜，快要到礼拜二之前，我说奇怪，这个礼拜怎么这么安静啊？没有声音了，怎么没有再赖我说要继续去探访？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三次以后，我想可能。他还说啊，这个家人他有两个年轻的孩子，我很希望这两个年轻的孩子他们可以认识神，更懂事，然后将来有好的发展，为他们祷告啊。然后这个这样他跟我讲，礼拜三第四个礼拜二就没有声音了，没有声音。隔天一大早有人跟我说，昨天晚上那个恩慈已经安息主怀了。我吓一跳，怎么会这样？是怎么回事啊？是受到打击还是刺激还是什么意外还是怎么样？后来慢慢才知道，
我们平常去探访的那个时间，晚上七点钟，心脏觉得不舒服，叫了计程车，说我有一个叔叔是医生，把我载到那去，我要找叔叔帮我看。上了计程车，车子还在走，心脏就停止了，心肌梗塞。那个计程车司机吓得赶快把他送到软综合，八点钟再怎么抢救就不回来，就这样走了。呀，哇，我们吓一跳，吓一跳。不过之后就变成所有的这些我们去探访过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还有我，最后我们组成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我们就在想要怎么样帮助他，帮助他，因为他的爸爸已经90岁了，很老，他的两个弟弟能力有限，然后我们不晓得怎么跟他的家人配合，也不晓得他的家人怎么来处理这个事，但是我们就自告奋勇的起来，然后去找礼仪公司，然后去接洽，去帮忙，去帮助他安排他所有的葬礼的这些事情。这个对我来说也是很 shock， 因为他的年纪跟我是同年，我心里想该不会下个轮到我没有啦，我的意思是后来啊，我心里就在想，他单身没有结婚，从美国热心回来，在家乡想要传福音，然后也找到了这个老同学，然后去帮这个忙。我虽然对他的生活环境也不了解，但是我留在我脑海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印象就是他真的是很热心的，一家又一家每一个人的情况他很关心，就是想要更多的传福音，更多的祝福，更多的，他就是好像把他的生命，他不知道，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主那么快要把他接走，但是在他走之前他把他所能的都贡献出来。所以我就感受到很奇妙，也有可能他关心这些人，但就是那么迫切的一定要把我带进来，或许是他希望这些人持续的有人继续关心他们，那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的需要是什么，但是他只有这样子的热心去做。后来发现就是这些被关心过的人，我们心甘情愿的起来关心他，陪伴他，安排他最后人生的这一程。所以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存在跟他的消失对我来说关系很淡薄，我完全找不到切入点，我只是会吓一跳，但是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来回馈，怎么来纪念他，或者是怎么来爱他。但是这些被爱过的这些人，被关心过的这些人，现在成为一股回馈的力量，来见证他生命当中为主而活的那一份热忱，传福音的热忱。所以我又在这个点上看到了，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他可能心中隐约他担心的这些人有其他的牧者可以接手上去继续的关系，而这些人跟着我也一起来 appreciate， 就是珍惜他最后所做出的这些努力，来帮助他有一个很完好的一个葬礼，可以画下一个美好的 ending。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见证，就是真的爱人的部分，就是你 你就是什么都不想的，单纯的付出就好。至于连你的后事，神也会有一个美好的安排。另外一个见证是，我在1996年的时候，我到苏俄去宣教，然后那个时候苏俄刚刚解体不久，非常的混乱，然后我们所去宣教的那个环境也是很恶劣，外面有土匪强盗黑帮，我们大家华人聚集在一个华人的楼里面，很密集，生活条件很差，我也住在那里面，住在那里面，所以他们为了要多赚点钱，把房屋改建得非常的密，密到什么地步，大概1000多人的大楼里面只有大概2间浴室，所以大家轮流去洗澡，你不晓得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能不能排上一个时间让你洗个澡，而且他们冰天雪地穿着大衣还要抬着货一抬整个汗都往皮衣里面流，外面又很冷，你不能脱掉，脱掉会冻死，包着里面都是汗流浃背，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那里面都好像是整个人好像腌咸鱼一样，很脏，又不能够洗澡，所以慢慢的你发现，哇，竟然这个时代了，1996年了，现代了，竟然夏天有霍乱，冬天有伤寒，就突然流行病一发生，这一栋楼里面就一下子就几个人就抬出去了，草席一包就抬出去，就在那样的环境，然后一整层楼才3个厕所啊，那个厕所因为人用太多了，那排水不良全部都满出来，都满出来，所以有那个短宣队姐妹去的时候吓到，我说你不上也受不了，憋不住还是得上，但他说上厕所的时候哦，简直快要吐出来了，上吐下泻，为什么？你踏进厕所的时候地上全部都是黄金，所以他们用砖头，然后再把那个木条堆在砖头上弄成独木桥，所以你要过独木桥小心翼翼的才去马桶，然后上完厕所他小心翼翼的走独木桥走出来，那个独木桥还不是直线，是这样弯过来的，你平衡不好，哇，一个失去平衡，一脚踏下去完蛋了，真皮的皮鞋吸得饱饱的，哦，那真的是完全洗不掉，就是那样子的一个环境，然后那样子的厕所的旁边是餐厅，所以不管吃什么都是阿摩尼亚的味道，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说，哦，好好吃哦，东北的什么什么水饺，我都是捏着鼻子，然后一口大蒜消毒，一口水饺，一直咬咬咬吞下去。后来那到有一天的礼拜五下午，我开始肚子痛，肚子胃绞痛，然后我去的时候是拓荒，那边起先没有基督徒，没有教会，建一个传一个，到地铁站，到商场，然后到大学去发单张，聚拢他们来聚会，带他们查经，关心他们，他们从不认识你到认识你，到不认识神到认识神，到不晓得有教会可以开始来聚会，我们就在那边穿梭奔跑，日以继夜这样子。结果有一天礼拜五我肚子痛，然后忍了一个晚上，礼拜六他们很关心我说，啊，牧师你肚子痛，来我们这个有上海的胃药给你吃，啊，没有用，福建的也给你吃，没用，啊，北京的也给你吃，什么秘方，什么露什么散吃了，啊，不是还是很痛，哎，到了礼拜六晚上，我想礼拜天一整天要赶3个地方，因为我们建立了3个教会，大学的教会，商场的教会，劳工的那个教会，一 天要赶三个地方，所以我就在想，我好歹撑过礼拜天，要怎么样再说吧。所以礼拜六到了晚上，肚子已经很痛了，但是我想，我再怎么样，我撑着，因为全莫斯科只有一个华人牧师，如果我倒下去，礼拜天就不用聚会了。所以就在礼拜六的晚上，后来有一个短宣队的长老就说，牧师你一定要看医生。我说我又不会俄文，然后呢现在去看医生，我又不晓得，我没有什么，我不晓得他们的医疗系统怎么样，我不晓得怎么接洽，太麻烦，而且明天还要聚会，你不要吵，聚完会再说。所以那个长老看劝不动我，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那个时候33岁，年轻的时候你会很有自信，你不想麻烦别人，可能也是有一点骄傲，都希望人家靠着我，我不希望跟人家示弱依靠别人。他看劝不动我，后来我就说我要睡觉了，然后过了不久电话又响，后来又响了以后是一个四川来的一个田大姐，王大姐，王老师，很大的嗓门说，高牧师听说你肚子不舒服。他说对对对没关系，为我祷告着。他说牧师我要去看你，我不要来，冰天雪地的，外面那个路都封了，你要走森林，很暗很危险。他说不行，我一定要来看你。哦，我心里想好烦哦，我来看我干嘛。然后接下来呢，他说而且你把衣服预备好，我叫救护车了。哦，你还叫救护车。然后他就把电话挂了，他就啪啦啪啦啪啦就来了。我说啊，真的是怎么这么麻烦。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个长老劝我劝不动，他心里说圣灵一直跟他讲不行，你一定要处理，要不然高牧师可能活不下去啊，很危险这样。他说圣灵一直跟他讲，一直跟他讲，一直跟他讲，他劝不动我。后来他只好找那个大嗓门王老师来说，别吧，哇，结果真的救护车来了，他也来了。后来那个救护车，那个俄国的，他是军医院，军队的医院，那个救护车，那个很彪形大汉的那个男的那个士兵来，一来马上做检查，他说来注意哦，啊好痛，拔起来，痛不痛，哇好痛，再来这里啊，这样他说马上像一个死猪一样，两个人一扛丢到担架上一推上救护车啊，然后那个时候下雪，那个车一加速就打滑，哦，然后那个打滑了之后，那个担架就在车子里面滑过去，然后汽车在路边滑过去，滑过来，偶尔就滑过来，哦，痛，哦，已经很痛了，又要活受罪。后来送到医院去，他们说，你这个是盲肠炎，已经发脓，脓已经破掉，那个破掉的那个脓充满了细菌，已经跑到你的腹膜，这个叫做腹膜炎。我说啊，腹膜炎会怎么样？他说腹膜炎，腹膜炎就是那个细菌在腹膜里面，它碰到什么，那个地方就发炎，你的肝会发炎，肾脏会发炎，你的脾脏会发炎，然后甚至那个细菌跑到血管，跑到心脏，心脏会发炎，跑到脑，就脑膜炎，跑到全身，你就死掉了啦。哇，会死掉哦。也没有签任何东西，马上迷药一昏，开始切牛排，开始击叉击叉，我就开始进入一个很漫长的手术。不晓得手术过了多久，到了半夜，大概三点多，我还记得那个护士好像叫不醒我，还要泼水，醒过来，醒过来，天啊，然后醒过来，我到底怎么回事啊？他们就说你已经开完刀了，开完手术了，刚刚他们把你全部的内脏都掏出来消毒以后又摆回去，有没有摆错位置，然后他说现在有大概半尺长的伤口，但是不能缝合，因为还要引流，里面可能还有脓，还要消毒，让那个脓全部出来，让伤口慢慢愈合。我真的快昏倒了，好痛好痛好痛。好了，这个长话短说，这个后面我经过一整个月的这个住院的那种很多的细节，我现在不讲，但是我就讲经过了一整个 月啊，在那一段过程当中，在后来我慢慢的好转，当中有濒临死亡的边缘，我生命经历过完全的交托，然后神让我从死亡的边缘再复活过来，然后慢慢的弟兄姐妹的爱心，我慢慢恢复，最后可以健健康康的再站起来服侍主。整个事情我天天都有记录，那叫病中日记，病中日记。然后我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我心里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愿意离开美国，一个很好的环境，很稳定的，很舒适的范围，我愿意到那个最乱、最危险、最黑暗、最穷困的地方。我在那个地方被抢过，被偷过，被骗过，被追过，但是我们没有退却，我们就是为了把福音给那里的人，因为知道那里没有福音，没有教会，没有的概念是什么？这一个城市里面有1000万人口，有5万华人，这5万华人如果要找到一点点的光，连一点点光都没有，完全没有。所以你必须要在没有当中，无中要到有，你需要有一个人去拓荒，去设点，不管多么艰苦，只要有以后就不一样了。很多的牧者喜欢把小做到大，但是神在早年用我的时候是专门去找那个无到有，无到有啊。所以拓荒再拓荒，拓荒再拓荒，从苏俄到匈牙利，那苏俄里面从莫斯科、圣彼得堡、匈牙利到西班牙全国，然后再到南那个很偏远的关岛、塞班岛、天宁岛的那些小岛去建立教会，总共前后建立了15个教会，都是从无到有把它建立起来，之后它从小又被扩大，扩到很大很大，现在很好些教会都已经变成1000人教会，还有很具规模的神学院，西班牙有神学院，匈牙利有神学院，苏俄、莫斯科有神学院。所以感谢主哈，我回过头去想，就是想这件事情。这些人活在黑暗中，没有人关心他，但是神把这个负担放在我的心里，我就不顾长辈们、师长们他们担心给我的拦阻跟反对，因为他们怕我是去当炮灰，但是我说神如果感动我，他会负责，我就这样子去，年纪轻轻就这样出去闯。那这些人本来完全在那种恶劣的环境里面，都是尔虞我诈，大家都是心中充满恐惧害怕，大家都是你防我，我防你，我伤你，你害我，大概就这样。那当我们在那个地方传递爱的信息，把神的爱放在那里，让他们开始发现在黑暗的环境里面也有希望，也有光芒，所以当我们去改变他们的生命，他们从灭亡的生命走向了永生。结果就在这个时候，我自己的生命却渐渐的走向死亡，我自己不知道，但是很奇妙的是，那一些人他们把我从死亡的边缘再救回来。那我就在想，如果今天是去苏俄做生意呢，我如果是去游览呢，我如果只是为了自私的目的我去读书呢，我去拿学位，我去干什么，那我的生死不会有人理我的，不会有人理我的，我生我死我随便你，但是我就是去为了他们的需要，为了他们的灵魂，结果没有想到当我的生命遇到生死边缘垂危的时候，也就是这些人回过头来把我给救活了。所以真的是彼此相爱是可以互相效力的。我在想，如果我不去救他们，今天我早就在33岁的时候已经客死异乡了。但是就是我，神让我很爱他们，神也把一个爱我的心放在他们的心里，让他们认识神以后，用神给他们的爱回过头来爱我，所以我很感动，我很相信，我很相信，耶稣讲的， 你要彼此相爱，你不要再等，你不要再等到谁来爱我，谁来救我，你先付出吧。你先付出，你就会有存款。你有存款的时候，你需要的时候，你就能够用。你现在都不付出，都不投资，你没有任何存款，你需要的时候你就透支，真的，很奇妙，很奇妙啊！好，第四个，最后的结论哈。我们在一个败坏的世代中，我们会去想到彼此现在是一个很美的事，但是问题是，如果那些对象都很不可爱呢？这个败坏的世代中，那这些人都很不可爱，而且我好心没好报，而且呢，做了一次两次一次，还被误会，还被打击，还被利用，还被伤害，那我还爱不爱得下去？路加福音第六章27-38节，这就是我们刚刚的起应文啊，这里起应文。如果在一个败坏的地方，那耶稣提醒我们要怎么做呢？这边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围绕在你们的周围，因为你们本来是在爱的世界，这个世界变质了，我要先改变某一部分人，就是你们，我招你们来，你们是被爱的，又是可以去爱人的。所以呢，在这个处境之下，暂时你们周围会有一些反对的势力，叫做仇敌。所以你们的仇敌呢，你要怎么对待他们？还是要爱他们。然后呢，恨你们的呢，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呢，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呢，还为他祷告。但是要搞清楚啊！有一次我们出去绕城祷告，有人说：“牧师啊，他遇到庙怎么祷告？要祝福他更香火鼎盛吗？啊，让他拜拜人更……”我说：“不是那种祝福啦，要祝福他们呢，黑暗的权势被捆绑，人可以明白真理，被释放。”啊，甚至这种祝福是最后，希望那个庙可以倒，没有的。人这样做，不信那个偶像，人可以回转真理，归向神。你要这样子祝福他，他现在可能不懂，受迷惑，你要让他可以醒悟过来。你要这样子的祝福，是按照真理的方向来祝福他。那个凌辱你的人，你要怎么祝福他？哦，他越打我，越欺负我，他生意越做越好，财大气粗啊，势力越强大，是这样吗？不是。你要祝福他，主啊，你爱他，我为他祷告，你让他心被光照，让他知道自己的错在哪里，让他知道他这样子伤人害己，让他知道他步步的走入黑暗的权势，最后会到灭亡。你让他可以醒悟过来，可以醒悟过来，就像大马色的光照保罗一样。就像是三次不认主之后鸡叫可以叫彼得醒悟过来一样，就像尼尼微城的人可以整个完全彻底的悔改一样，让他悔改之后，他回心转意，他愿意改变，我们可以化敌为友，可以成为好朋友，可以成为好朋友，要为他这样子来祝福，为他这样祷告。所以我们的那一种以善对恶，并不是一种相怨。相怨就是啊，你看搞啦，都扭你啦，你比较强的，我都怕你，我都让你啊。不是，你要坚持你的善，去胜过那个恶，不是去随从那个恶。其实，神是非常恨恶罪恶，非常的恨恶罪恶。但是，很矛盾的是，很奇妙的是，神却非常爱罪人。神却非常爱罪人，所以所有的这些对罪人好，是希望他可以转恶，他可以离岸离恶转向善，而不是让他们停留在恶里面大大的发达，越来越坏，不是。好，所以说第29节，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不要去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待人，有没有？他说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才去主动嘛，你先这样去对待他嘛。你愿意人家宽恕你，你就先去赦免人啊。你愿意人家恩待你，你先去恩待人，你做一个主动者，主动者。你们如果单爱那个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要善待他们，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不要觉得神糊涂，其实神很奇妙，神恩待那些忘恩的和作恶的。忘恩的跟作恶的不是指别人，我们也曾经是，我们也曾经是，只不过我们现在渐渐不是。但是如果神不先那样子的接纳我们，我们根本连机会都没有。所以现在我们要把机会给别人，好，把机会给别人。然后呢，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这边讲给人，给人就是互相效力，是好的效力。给人，他说我 promise， 我保证我会让爱神的人得益处，而且爱神又因为爱神的缘故去爱人的人，我要给你得益处。他后面就是这个益处，他说哈，就必有给你们的，用十足的升斗，然后呢连摇带按，上面好像盛饭盛的尖尖的，然后下面一直的流通倒在你们的怀里啊。不管用什么粮，你们用什么粮器粮给人，他就用什么粮器粮给你。你给人的粮器粮的越大，他粮给你的越多。你粮给人的粮器那么小一点点，神粮给你的时候，你就根本几乎看不到啊，根本看不到。你想要吃大餐，但是你只愿意给人家一点点，神就给你只够塞牙缝，真的。如果你真的愿意给出去，神给你的超过你所求所想，这是真的，这是真的。约翰一书啊，等一下，我要把这一段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精神告诉各位，就是说，哪怕其实耶稣这一段话，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重点是说，哪怕你现在的身体哦，是处在一个像地狱一般的世界，但是呢，你要坚持，因为你已经得救了，神的圣灵住在你里面，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是从天堂来到一个全世界都不认识他的，像人间地狱的世界，他来到这里，他的身体处在地狱一般的世界，但是这里面耶稣说的告诉我们的不是要强求我们，他其实你仔细看这里面，这里面讲的都是他自己的，这里面讲的都是他自己的。他被人家打这边，他也被人家打那边，他那个里衣外衣都被人家剥光了，然后呢人家跟他拿，他给了，给了他也没有要回来，他给了就是给了，我赦免你就赦免你了，也没有说要你给回来。所以这里面讲的是耶稣，但是耶稣他要呈现的一个是什么？他说哪怕你是身体处在像地狱一般的世界，但是不要让你的灵魂也受到污染，你要坚持，我要把天国的生命活出来，我要从我的里面坚持，我就是属天国的，属神的，我的圣灵，神给我的圣灵就是要在我的里面，让我很清楚的知道环境不能改变我里面的生命，而我里面的生命可以更新整个环境，改变整个世界。可不可行？可行，绝对可行。你可以想想，2000年前一个人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他就用这个方式来了，就他一个人，2000年后，今天全世界有超过30亿的基督徒。可不可行？可以的，绝对可以，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采取主动，你先付出，神会慢慢的翻转翻转翻转，恢复恢复再恢复。所以呢，要由内来胜过外面，所以圣经常常说我们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就是由里面的属灵的生命来胜过外面的环境。 这个叫做得胜。如果是让外面的世俗现实来改变了你的心智，外面胜过你里面的那个叫做内心软弱，圣经讲那个心就消化了，那个叫做失败。所以今天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战场，你的生命面对这个环境都是一个战场。得胜跟失败就在于你让外面来改变你的内心，还是你用内心里面神给你的真理来胜过环境跟世界。这个就是处于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蒙恩得福幸福或者不幸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关键点。你的生命是要被影响的，还是你的生命要成为影响别人的祝福呢？这就是得胜跟失败的关键点。好，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这边讲到，我们一起来念，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一句话可以把它延长，叫做我们愿意先去爱。为什么？因为神他在我们愿意去更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才愿意去爱。在你们都不觉得应该爱、可以爱、可爱的情况之下，我们愿意先踏出去，我们爱，我们愿意先去爱，因为神，你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神已经早先爱了我们。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节，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主导文，我不晓得你多久会念一次主导文，但是每次念一次主导文，神就在提醒这件事情。他说，在主导文里面，好像是在泄愤，又好像不在泄愤啊。但是呢，主导文里面加了这一句，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这个就是刚刚讲到的啊。如果你愿意给人恩典，神就给你更大的恩典；如果你去追人的小小的债，神也要我们偿还那个我们几乎偿还不了的生命的债。所以这些都是对等的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是爱的关系里面的一个对等律啊，对等律。最后的结论，让我们用信心和属灵的智慧还有认知来开始主动成为一个爱的先行者。我给他取了一个题目叫做爱的先行者。你愿意先站起来采取主动，做一个先发制人爱的先行者。为了福音的缘故，也为了神救赎的计划，首先善待人，恩待人，不论断人，不定罪人，饶恕人，给予人，最后成为一个最先蒙恩得福的人，也成为最后永远爱神爱人也蒙爱的人。感谢主啊。好，我想给大家感谢主啊，给我们有很好的分享啊。我们有一点时间来祷告啊，来啊，我们有时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的光照，领受你的启示跟教导。主啊，就求你保守我们在未来的脚步，未来的日子当中，能够真的越来有越深的体会，神的真理是永不改变的，而且神就是爱，耶稣基督就是所有爱最大的启示跟示范，也是一个典范，神自己与我们同在。求你就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往后的日子当中可以有更深的体会、了解跟认识，有更多的信任跟相信。愿神保守看顾，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哈，不用从头了，就这样开始来。
你为值得的权柄